好，今天信息是我们继续彼得的系列，我们进入到彼得的人生故事，进入到第十讲啊，进入到第十讲。那我们前面已经跟随彼得的故事，已经走过了好久了啊，走过了好久了。好，那今天开始之前，这个我们先来说一个笑话啊，可能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是个冷笑话，看看大家能不能 get 到这个笑点啊。这个有一间教会，这个教会评选，搞一个评选。说评选最谦卑的人啊，有三个候选人，然后呢最后我们就汤姆吧，就说随便说一个名字，这个汤姆用以微弱的优势胜出，然后他就微笑的跟大家说，感谢大家把这个奖颁给我啊，然后结果刚说完，评审团就一致投票取消了他的获奖资格啊，最后没有一个人当选啊，没有一个人当选，为什么被取消资格啊，大家就笑话有点冷是不是，因为什么，因为评的是最谦卑奖，对不对，哎，你可能评出来，但是只要评出来这个人他上台领奖了，哎，他自动就又被取消了，因为最谦卑奖你怎么敢去领最谦卑奖啊，表明你不谦卑，对不对，所以这个奖最后是没有办法颁出去的，是一个最失败的一个颁奖啊，所以教会里面哎，我们有的时候哎会体会到哎这种张力也好，悖论也好，我们生活里面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就像我们的题目一样，好像有一些好的事情，有一些祝福，你不上台，你不说出来，好像还在你的口袋里呗，啊，好像还在你的身上，但是你一开口，这个东西好像就没有掉了，没有掉了。我们大家经常说吃东西叫入口即化，对不对，炖的好的东坡肉啊，入口即化，那这种祝福好像是一些好处益处祝福出口即化，你不说的时候在心里面好像还有，但是一说出来好像就没有了啊，找不见了，哎，大家想想生活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啊，就像那个最谦卑奖一样，你不上台领可能还是你的，你一旦走上台想拿这个荣誉，结果怎么样，结果你就没有了啊，结果那个东西就不是你的了啊，我们可以想想生活中有没有这种例子啊，比如说这个一对情侣，对不对啊，女孩说哎呀我的生日快到了，这个时候你要忍住不要提醒你男朋友你的生日快到了，不然你如果忍不住提醒出来，最后你可能吃到蛋糕了，你拿到礼物了，但是你心里面就是没有那么开心，完全打折扣了，你会觉得怎么这个这么重要的日子，我的生日或者是什么夫妻之间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怎么还需要我提醒呢，是不是啊，你提醒出来你就带着一个不满，有一个抱怨，有一个打折扣的心就在里面了，你就有抱怨了，哎，这么重要的日子都忘了啊，当你说出来那个时候啊，你就已经打了折扣。还比如说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夫妻之间比较常见啊，上次你生病对吧，啊，上次是谁请假照顾你的，你妈妈来香港旅游对吧，住哪里，门票机票，我们家都出了，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呀，是不是啊，还有孩子这个面试都是谁去送的，夫妻之间如果你这样说话的时候，这证明关系已经有点问题了，一定是吵架的时候才这样说的，对不对，你罗列你付出的东西啊，你一项一项列出来，吵架的时候人才会这样讲话，当你把你的付出一样一样摆在另一个人面前的时候，这证明你的付出在对方眼里已经怎么样，那个价值已经贬值了，已经所剩无几了，以至于需要你强调他，你有没有记得上次这一次怎么怎么样啊，所以那个、啊、越说越气这个情形，对不对，心里边悲哀呀、啊，是不是啊，我付出这么多你都不放在心里面啊，所以这个时候好像我们这个说出来了反而那个东西化掉了啊，我们今天的经文里我们等一下可以留意一下，看看是不是也能找到一句话是这个放在心里面比说出来更好，说出来反而这个让我们的祝福减少了啊，恨不得收回去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经文，看看有没有找到这句话啊，有没有类似的场景，马太福音的19章23到30节，我们一起来。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 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有没有觉得哪句话跟我刚才说的这个，恨不得不说，说出来反而坏事了？啊，有没有觉得哪句话是这样的话哈？啊，你体会一下。如果有人站在你面前说啊，我已经为你换了工作，搬了家，改了发型，也买了花，对不对？你要怎么对我呢？这个是不是有点道德绑架？我为你换了工作，这个买了花，你就一定要爱我吗？哎，好像他做出这样的付出，哎，听到的人就一定要有一个反应给他，是不是？好像有点道德绑架的意思，是不是？哎，好像别人不爱他，哎，就奇了怪了啊！哎，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有没有看到那句话？啊，我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将来我还要得什么呢？好像这一句话，好像后面这句，好像吞到肚子里是不是会好一点？好像说出来这个时候，你前面的付出就已经变质了有一点，好像在跟耶稣在做交易一样，会不会？我付出了这么多，我要得什么呢？啊，好像是不是这句话不说出来，我们那个祝福更丰盛？好像说出来反而暴露了我们内心的一个光景哈，暴露了我们内心的光景啊。在今天这句话前面的经文里面，我们知道是那个著名的那个少年财主、少年官的那个故事哈。这个少年官啊，来到这个耶稣的面前啊，来到耶稣的面前，这个他觉得他很多地方啊都希望能够做得很好啊，然后耶稣就提醒他，对不对？哎，耶稣提醒了他啊。提醒他要放下家产来跟随啊，来跟随耶稣。结果这个少年官，富有的少年官怎么样？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放下，最后舍不得家财，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啊。所以耶稣才跟着，就接着今天的经文啊，财主进天国是难的，进天国是难的啊。这个我们的财产去。结果反而成为我们所拥有的，反而成为我们跟随主的一个拦阻啊，跟随主的一个拦阻。那然后彼得才接着我们今天这句话，哦，那个少年官做不到的事情，哎，我能做到，对不对？他撇不下，那我和我的兄弟们，我们都撇下所有的跟随你了呀，那我们能得什么呢？我们是不是可以能得到更多呢？他们做不到，我做到了，他们舍不下的我舍下了，我能得什么呢？啊，其实我们换一个在生活里面的经验，我们换一个角度想想，我们能够抛下我们所有的财富，还有几种可能的情形，对不对？啊，其中一种情形可能是因为你的家产少，你没多少钱，所以你觉得你抛下是容易的，你带着一个赌徒的心态，我搏一把，对不对？我赢了就大翻盘，我输了也没有什么好丢的啊。所以你发现，哎，有的人是这样的一个叫什么？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啊，这样的一个心态，输了也没什么可失去的，这是一种情形。那另外一种情形呢，他能够抛下他所有的，另外一种情形，这类人可能他比较自我啊，他不太顾忌自己的决定对家人的影响，他想干就干，他想要的他一定要得到，最重要的是自我实现，所以他把家财撇下，对周围的关系，对家人的影响，他不是很 care啊，这两类人其实都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对不对？啊，那彼得当然觉得他呢不是这两类人里面的，他觉得他撇下了自己所有的，跟随了耶稣。可是这样就很了不起吗？就很属灵吗？神就欠我们一个高的投资回报率吗？啊，是不是神就欠我们？神就必须给我们点赞？其实当我们自以为意的话一出口，当我们夸自己所摆上的，在那个瞬间我们所撇下的就已经贬值了。刚才我们提到的，我们所撇下的就已经贬值了，因为某种程度上你把神当作你的潜在的一个交易对象啊，你的撇下你把它当作一种投资了， 你在跟神要一个投资回报率，我都撇下这些，我要得什么呢？活着要给我职位，死了要给我什么？给我牌位，对不对？否则就是不公平啊！我们觉得耶稣，要不然就不公平啊！所以这句话，我觉得，哎呀，这个彼得这次又跑出来，很冲动，有的时候经常哈、啊，这次又冲出来，结果言多必失，好像这句话还是收回去比较好，是不是？哎，就不暴露出我们里面这个生命光景还需要被对付了啊！他觉得他比这个少年官强很多啊，灵命高很多，敬虔很多，追求主啊。其实这个少年官蛮多优点的啊，其实他有很多的优点。你看耶稣跟他对话的过程当中，问他有没有做到这个，有没有做到那个，在他回答的这个答案里面，表明这个少年官至少在人际关系方面他做的是蛮不错的。哎，所以当耶稣问到他这些方面，孝敬父母啊，爱人如己啊等等，他都觉得自己回答的不错，蛮有信心的回应，而且他能够遵守各样的规定啊，事业也不错啊，事业也很成功啊，有财富嘛，有位置嘛，对吧？额外的工作他也喜欢做，所以周围的人比较喜欢他啊，大家都觉得这个人不错，很像我们当中的这些啊，我们在社会上成功的人士，职场的精英啊，这类人自我感觉比较好，因为他从小可能比较锻炼的，比较能够自律啊，然后对自己有道德要求啊，对自己的这个无论是学业还是职场的规划有一个目标，有一个目标，他们习惯靠自己的能力能够达到一个优秀的一个程度，大家也都喜欢他们啊。但是问题就是，我们越是靠自己容易成功，我们就越难倚靠神，就越难全心的来敬拜神。耶稣偏偏就来挑战这个少年官这一点，挑战他的就是全心的顺服，就是撇下一切完全的倚靠主。那以前我们这个在美国的时候，在洛杉矶的时候，有一个教会，也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浸信会，1000多人，我们在他的一个团契里面，他有个团契叫神州团契，都是大陆过去的，有100多人啊。我们到那个团契里面服侍，当时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哎，一个团契里面一个很聪明的一个开公司的一个弟兄，当时就读到这一段，他就抛出来一个问题啊，他觉得神不公平，神对这个少年官不公平。哎，他还很喜欢读圣经，他说读完这段你往下读，你再往下看，不久就什么就遇到撒该了，耶稣又遇到撒该了，撒该这个是一个，对吧？税吏是赚钱的方式不合神心意的呀，这个邪门歪道赚了好多钱了，对不对？去克扣那些人啊，但是耶稣没有对他的财富说一个字，没有说你必须这个不干净的钱，或者你必须洗干净，或者怎么样，要不然奉献我都不要的啊！你必须怎么处理你才能跟随我？没有，撒该完全是自动自发的，对不对？我把一半的钱啊，怎么说？我把一半的钱拿出来，这个分给穷人。我如果是讹诈了、敲诈了谁，我4倍，哎，我4倍吐出来。然后耶稣，救恩今天就临到你家了。这个弟兄还算呢，拿出一半再还4倍，我撒该剩下的还能财务自由吗？他财务自由都能实现了，不要倒贴了啊！所以我们在香港这个社会一样啊，跟美国我们的一样，商业社会就算数字的。哎，财富自由算数字的，但耶稣看心，看人心，对不对啊？耶稣看我们的心。耶稣没有对撒该处置他的财富的方法，这个方案提出任何的异议。那为什么撒该就不用把所有都卖了呢？为什么我这个少年官，我很多地方我做的都很棒啊？为什么我就要这个耶稣对我太严厉了吧？会不会？哎，所以这个弟兄当时就提出这个问题。好在四福音啊，马可福音补充了一个小细节，我觉得非常有对这个非常有大的帮助，帮我们理解这个。就耶稣不是难为他，马可福音补个什么细节？马可福音说，耶稣看见这个少年官就爱他，3个字，耶稣就爱他，不是就刁难他。也就是说，耶稣觉得这是爱他的方式，是恩典的呼召，说你拥有这么多了吗？你还缺一件宝贝，你还缺一件，卖了你所有的来分给穷人，就有那个财宝在天上为你存留，而且重要的是你要来跟从我啊！所以神不是苛待，不是惩罚这个少年官，而是爱他，让他的生命得以完全。 如果他没有听到耶稣这个呼召到他身上，他就不会暴露出自己原来没有办法断舍离，对不对？原来放不下财产，还以为自己各方面做的都很棒呢，是不是？以为自己在世界成功，在属灵也成功，对不对？啊，以为自己是这样的啊。但是恰恰是耶稣这个问题提醒他，原来他生命有相当一部分不完全的地方，他暴露出人要进步要长进，先要暴露出软弱，暴露出不完全，然后才能去改善，才能改变。所以耶稣的呼召重点是来跟随我，而且是用生命来跟随。至于你这条命是贫是富，是贵是贱，在耶稣眼里没那么重要。万有都是神的，你口袋里有多少钱不重要，而是你要做一个决定，把你人生的主权交给主，把你的小车让神来掌舵来开。至于车上有没有行李，有没有钱，有没有信用卡，不重要，不重要。而是你不再掌握自己人生的方向，完全降服跟随耶稣，这个最重要啊。所以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对吧？这个少年官不愿意解决这个问题啊，不愿意挑战他跟随两个主，所以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钱比较多啊。然后紧接着耶稣就给这件事情给了一个点评，点评就是今天这个经文啊。一开始这一句耶稣的评论就是，财主进天国是难的呀，啊，是难的呀，啊，骆驼穿过针眼倒还容易些，比财主进天国还容易呢。所以耶稣早就看出来富人的软肋，成功人士的软肋，所以来挑战他，给他机会让他超越自己。然后你看门徒的反应，门徒很惊讶，非常吃惊，门徒惊讶，哎呦，这个这样谁还能得救呢？如果财主都不能得救，不能进天国，谁还能进呢？这个反映出当时犹太人的一个习惯的理解，他们觉得一个人有钱事业成功就是被神祝福，所以他们倒推，他们觉得很聪明啊，正推然后倒推一定也是适用的。倒推是什么意思？那我如果有钱事业成功，就证明神喜欢我，就证明我有了天国的这个进天国的资格，我有了救恩。那耶稣今天的那个回应，这个评论证明说，他反对这个推倒公式，犹太人里面这个关于永生跟财富之间的那个推倒公式，他不同意，他不同意这一点。他这个毫不客气地指出，财主得救是困难的啊，把我们以为天然的这个正推逆推这个逻辑啊，我们人的这个逻辑给推翻了。那骆驼进针眼啊，过针眼是难的啊，这个就让我想起这个我们那个非洲或者是亚洲一些土著地区啊，大家可能听过这个例子哈，有那个猎人的一个故事，他们那个风俗里面猎人抓猴子怎么抓？哎，他们有个办法，因为他们器材土著嘛，这个能用的工具不多，他们就用天然的一些办法，他们就找一些树洞，树洞大小呢，猴子刚好能把手伸进去。然后他把树洞里面放一些这个坚果啊什么东西的，猴子伸进去就抓着那个东西要拿出来吃，对吧？闻到味道抓到了，但是他抓住了之后手就伸不出来了，他这样才能伸出来，可是他就不肯放，直到猎人来了他都不肯放手，他都不肯放手，最后乖乖被猎人捉住，因为舍不得放手啊，因为这个是土著的猎人，非洲这些猎人千百年就这么抓猴子啊，千百年就这么抓猴子。所以骆驼穿不过针眼，猴子穿不过树洞，财主进不了神国，一个道理，不懂得放手啊，不懂得把你拥有的攥紧的拳头松开，你就出来了，你就得了生命了，不然你性命都没有了，是不是？而且你把握不住更宝贵的机会，天上的那个财宝，是不是？你手里攥紧的拥有的反而困住了你自己。猴性如此啊，我们人性也差不多，对不对？我们人性也差不多啊啊！耶稣这里其实不是仇富，我们大家的背景啊，从国内来哈、啊，我们这小的时候，哎，好像无产阶级怎么光荣了、啊、哈、啊？在早些年的时候，我们看那个电视，我们自己可能没经过文革呀，以前呢这些东西，好像是穷才光荣，是不是？以前给我们灌输这个，那耶稣其实并不是仇富啊。他并没有说天国是一个只要你穷就能进去，富人就肯定进不去，没有这样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其实亚伯拉罕都是大财主的，雅各都是非常多的，对，约瑟对吧，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对不对？大卫所罗门财富更多了， 是不是？那这些人如果按照他们的说法的话，如果按照我们这个理解，如果耶稣神是仇父的话，这人都进不了天国了啊。只是说圣经同样呢也并不美化穷人，穷不是你的道德光环，不是你穷就很光荣，对不对？就很了不起。天国不是专属无产阶级的啊。箴言里面，我们看到箴言里面很清楚的，他会批评什么？批评那些懒惰的呀，那些恶的那些人呢，他们导致贫穷。箴言里面有很多是直接提醒他们，你不能这样了啊，不能躺在那儿了啊，不能哎，并没有认同他们的一个贫穷的一个状况。那耶稣在这里只不过是冷静诚实的点出一个关键，就是通常我们有钱或者成功也好啊，我们会容易依靠我们有的。我们不容易放手啊，成功人士财主放下自己的财富跟权力，他只是说这个不容易，实在是太难了啊，实在是太难了。我们拥有的会成为我们的缠累，拦阻我们倚靠主。那耶稣说在八福里面说贫穷的人有福了，侧重呢是说贫穷的人天然可以倚靠的东西就少呀，资源就少啊，是不是？天然可以就更容易谦卑的来依靠主啊。那进天国恰恰是一个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搞定的事情，只能依靠神才能够完成的事情。所以在神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啊，在神没有可能，但是啊，耶稣的回答是在神凡事都能，在神岂有难成的事呢？啊，在神岂有难成的事呢？我们境界发表过一篇台湾一个弟兄的一个见证啊，是我们的一个记者，一个台湾一个姊妹采访的啊。这个弟兄是非常成功的啊，是一个我不说名字，是一个电脑类的一个跨国公司的大中华区的 CEO 啊 ，CEO 亚太的 CEO 啊。他我觉得应该算得上是这个财主了啊，少年官这个级别的了啊，蛮成功的了啊。那信主啊，又信主啊，稳定聚会。啊，这个家里面关系各方面都很好，然后积极奉献，哎，参加团契，什么各种弟兄团契等等，哎，然后教会里面所有人看到他，基本上就觉得他脸上刻着三个字，啊，刻着三个字，神祝福，啊，这样的家庭，这样的事业，这样出色的弟兄啊，但是这个弟兄自己知道，他心里面有一个痛处，痛处是什么？虽然表面上都蛮好，但是他陷在一段外遇的关系里面。啊，表面上都很光滑，处理得很光滑，没有任何人知道，家里面也不知道，但是他自己知道啊，还照常参加聚会。他越是这种愧疚，哎，他的奉献越积极，越是参加各种的这种聚会，追求来填补自己里面那个知道自己犯罪那个罪疚感，那个羞耻感啊。那直到有一天，他去到一个大型的几千人的一个聚会里面。啊，这个聚会都结束了，他也觉得不过如此啊，正常。聚会都要结束的时候，牧师上台祷告说：“啊，我有感动，说带领我们大家一起认性方面的罪。啊，如果你现在不正当的这个情欲的关系里面，啊，你可以举手或者站出来，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啊”然后哇，有人站出来，这个弟兄心想：这么多人。谁知道我呀？而且我就算站出来也很不好意思，对不对？很没有面子。所以这个虽然觉得神有提醒自己，但是克制着，克制的不说话，不讲话，不回应。然后这个牧师，这个又过了一会儿之后又说啊，神给我感动，这个弟兄呢啊，这个有一个犯罪的是一个弟兄，他的名字中间有一个真字，哇，因为这个弟兄名字中间就有一个真。所以这个弟兄当时就傻掉了，当时就傻掉了，就不敢再去 deny 这个事情啊，所以就乖乖的站出来，当着几千人的面站到那个球场那个中间，然后一起来祷告认罪。然后后来他经过这次聚会之后，经过很痛苦的，对吧，认罪悔改，然后跟妻子一起接受辅导，然后断掉处理好这个关系啊，重新的被建立啊，重新的被建立，恰恰是借着这么一件非常几千人里面站出来，本来是这么光鲜亮丽的人，恰恰借着这件事情，他quit掉他原来的工作，辞职，接受神的呼召，当然都 这个程序都走完之后，重新被建立之后，接受神的呼召，去了一个福音机构做总干事。啊，这个机构主要是做这个各地的这个慈善，啊，救济，啊，灾民难民的救济，经常去到非洲啊，去到拉美啊，啊，做这些事情，完全的把世界上这一切都放掉了。可以讲撇下了所有，进到神国里面来服侍他。而且我们这个同工这个姊妹采访他的时候，坦率讲，用我们的话说，他其实已经洗白了，已经完全在主内的服侍已经被认可了。他可以说自己更属灵的东西了，但是他主动谈他自己这个走麦城，对吧？最 low 的、最惨的、最软弱的这段经历，因为神就是在那个时候得着他，让他撇下了所有。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神的能怎么表现？只要叫出他的名字就行了，全名都不要叫，只要叫出中间这个名字，你中间有一个真，你最后一个字是羊啊，刘羊啊，就傻掉了。只需要叫一个名字里边的一个字，神就能让一个人撇下所有来跟随他啊，来跟随他啊。所以我们看到人不能的啊，真的是经历到神可以借着这样的工作，从一群富人里面，一群成功人士里面拣选呼召那个跟随他的人啊，跟随他的人。如果其实我们想，如果这个少年官这个时候他在耶稣面前承认自己，哎呀，我放不开啊，我怎么怎么样啊，这个没有办法放手啊，这个我被金钱捆绑啊，等等啊，求主帮助。我想神一定有办法帮助他，对不对？神一定有办法改变他啊，可以改变他。因为得救本来就不是靠我们有的东西，靠我们的财富跟行为，本来就是要先承认自己无能。神能用的就是那些觉得自己不配被神使用的人啊。所以最重要的是你要做那个决定，你想要跟随，尽管你可能没有办法，你不能，但是你一个愿意的决定你要先来做，那个最重要的，我愿意跟随，我想要跟随。至于跟随的方式，是全款跟随，还是全撇下跟随，还是给一半再赔四倍，你用什么具体办法来跟随，那个神知道最适合你的方式啊。亚伯拉罕是吧，全家拖家带口离开老家乌尔啊，每个人有不同的方式，相当于去到中东宣教，亚伯拉罕当年，对不对？或者你今天在职场里面影响你周围的人，神知道哪一种方式最适合我们啊。这个叫什么？量身打造，会专门为我们量身定做。耶稣恰恰是看出少年官没有办法摆上，所以才挑战他啊，能够放下金钱，财富不能给我们带来所有的满足，表面遵行律法也没有办法啊。最重要的是完全降服在神的面前。那就在其他门徒发出疑惑，谁能得救呢？然后耶稣告诉大家，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这句话很有力量，对不对？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这个话会震动我们，会震动我们的里面。可是震动的同时它也会搅动，一个就是一个杯子里面如果有水的话啊，你震动里面的茶叶里面东西都会被翻腾起来，都你里面有什么都会被翻腾起来。我们可能觉得会震动我们敬畏神啊，向神摆上委身，但是我们真实的状况是我们生命里都有杂质，都有渣子，我们可能是这些沉底的一些杂质被震动了，就像彼得一样。你看彼得这句话的回应表明什么？他听到了是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彼得的回应好像他听到耳朵里面，更进入耳朵里面的不是在神凡事都能这句，而是前面这半句，在人这是不能的，这个财主做不到啊。他听到的更听到的耳朵里面是这句话，在人是不能的，可是我能啊，我跟我的兄弟们撇下了，少年官做不到的我们做到了，在人是不能的啊，那我们做出了一般人做不到的，我们得什么呢？我们可以得什么奖赏呢？每个猎人都证明了，对不对？没有一只猴子肯放手的，可是主啊，我们几个放手了，我们得什么？我们是不是超过其他的猴子？我们可以得什么奖赏呢？所以我们听到这儿忍不住替彼得惋惜，对不对？如果不说出这句话是吧，表现今天表现本来不错的啊，现在祝福这个出口计划了好像哈，但是我们发现耶稣对彼得的回应 没有批评彼得，你这句话不属灵，你想要自以为义吗？啊，靠你的为主舍弃的，你以为可以靠这个来称义吗？得恩典吗？耶稣没有批评他，而是耶稣很直截了当的把他可以得什么祝福告诉他了。这个行动，这个回应，相当于耶稣认可了彼得和其他门徒，你们确实做到了别人做不到的舍弃跟摆上。我们每一点付出，耶稣是认可的，耶稣是认可的。然后怎么样？专门给出两块祝福，两大块。第一块是给包括彼得在内十二门使徒的啊，就是你们在末日要和主耶稣一同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荣耀。另一块给包括今天我们所有人都在内的啊，我们也可以得的，就是啊，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弟兄姊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啊，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这是我们今天都在这个祝福里面，百倍的报偿啊啊！这个投资的回报率非常高了啊！曾经也是啊，有弟兄姊妹我们查经也是拿这个经文来问说，百倍，你不是说得百倍吗？而且圣经的话应许我们得百倍啊，可是我的生意为什么没有这个啊？失败了啊，遇到好像还被人骗了啊，是不是？为什么神没有祝福我手里所做的，没有让我看到百倍的报酬？那经文里面提到撇下房屋啊，撇下房屋，为我的名撇下房屋，这个翻译家就是撇下家啊。所以耶稣这里面随后就列出的弟兄姊妹、父母等等儿女，就是各种家庭关系，各种家庭关系啊。所以耶稣这里面的意思，我们可以得到百倍，是指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跟随神之后，我们离开了我们的小家，我们获得了一个神国的大家庭，在一个神爱的一个团契家里面，是我们小家里面那个关系啊，百倍千倍的这样的一个放大啊，我们就走出自己的小家，就与众多的弟兄姊妹的家庭相遇，我们就可以连成一个爱的团契。耶稣给我们的应许是在这个撒旦掌权、信任缺失、充满暴力和谎言的世界里面，给我们一个爱的和主爱连接的一个关系，一个圣徒的团契，一个新的一个家。这个就是在洪水滔天的一个世界里面，相当于神为我们预备的一个挪亚方舟一样的地方啊，挪亚方舟的一样的地方。而且这个祝福今生就可以兑奖啊，对不对？不是要到永生才能得到，今生就可以兑奖。在永生里面，神给我们应许的是得救的确据啊，所以是神给我们预备的礼包。不过有的时候我们听到这样神应许的祝福啊，觉得哎呀，耶稣竟给那些不值钱的东西啊，好像很多关系、祝福、永生这个变现怎么样啊？变现率是什么样子的？其实这个哎，我们这个比较畅快的交通里面，这种反馈也很真实，对不对？某种程度上，而且也很对呀，确实不能变现。不值钱是什么意思？换一个角度，就是没有办法用钱衡量嘛，对不对？你说值多少钱？爱的关系值多少钱？家庭的关系，美好的家庭关系上哪儿去买？啊，或者说我们生命的意义、人生的目标从哪里得？这个东西值多少钱？我们以为我们服侍神是摆上了，是不是？是为主撇下了所有。可是神让我们的生命有意义，这个东西我们上哪里去找呢？那我自己神学院刚毕业的时候，我这个回这个我们广州，我原来在广州信主，在广州的母会，一个家庭教会，我们在小区里面啊。那天我记得非常清楚，就外面下雨，然后我们这个都打个伞，有十几个人，家庭教分成小组嘛，我们那个小组十几个人，然后大家把窗帘都拉上，因为要唱赞美诗，等一下，影响到邻居会投诉你的，啊，然后我们一起唱诗，然后当时是我在美国这个三年半的时间读神学，第一次回到国内啊，然后一起祷告啊，分享完之后一起祷告，有一个湖南的一个老阿姨。啊，也很早就退休了啊，有这个，可以讲啊，没有什么不是那种这个成功人士，不是很有学识的这个老阿姨啊，姓徐啊，徐阿姨，我记得非常清楚。徐阿姨当时第一个开口给我祷告，说 非常超出我的期待。他说，感谢你把刘洋啊带到我们当中，你让他心里明白，他以为他是从美国毕业的，你让他知道他不是在美国毕业的，他是在这里毕业的。今天我们一起祷告，把他拆到香港去，把他拆到香港去。啊，这个徐阿姨祷告提醒我，我以为我们那一届神学生，去之前很多人都说自己是中国意向，啊，这个，甚至拿了奖学金，结果毕业了没有人回来的，没有回亚洲的都没有，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以为自己为主摆上很多了，我们孩子在美国生的。很多当地的朋友劝我们要不要换身份，你孩子都是对吧，对吧，你们自己也，我们以为我们撇下很多了，借着这个老阿姨啊，一个徐阿姨提醒我们，是我们拆你们出去的，我们很弱小，对不对，我们只能在小区里面，都不敢大声，怕吵到邻居啊，这个在这里面祷告，我们什么都缺乏，但是我们拆你们去香港为了什么，为了做这样的中国的意向，做这样连接的工作，我想是神给他的看见，啊，我们以为我们摆上，我们撇下，神给我们服事的意义，生活的目标，让我们可以胜过很多的风浪，让我们可以胜过很多的拦阻跟挑战啊。那其实我们过去三年疫情，如果有心的话，其实可以从当中学到很多东西啊，学到很多东西。比如很简单，举一个例子。恰恰在这个三年疫情当中，暴露出中国的养老体系有非常大的问题。因为其实现在中国已经这个进入老龄化的社会了，一对夫妻要这个照顾四个老人，啊，要照顾四个老人，所以他们很多人选择社会化的养老，去到这个民政局啊，去到这个很有牌子的啊，这些这个名声在外、设备齐全的这些养老院呐、啊、养老中心，把自己的父母送过去啊。那结果怎么样？疫情当中恰恰曝光，上海那些养老院对吧？牌子很大的、很响的，很过分的，对不对？人都没有死啊，老人都没有死，就殡仪馆的车就来了，就推拉出去就烧掉了，这样，因为感染了新冠，怕传染，结果是这个最后这个要拉过去的时候，那个工作人员发现人还在动。这个新闻曝光出来，所以现在是很多人都，即使他自己没有信主，可是他给自己的父母，他要选一个养老的地方，说我要找什么，不再找什么挂靠在什么国家大牌子下面了，啊，不去看设备了，有是不是基督徒办的？他找那些基督徒办的养老院，啊，可能在一些乡镇里面不那个设备不行的，不是在什么高大上的北上广的，可是他相信你们心里有神，比那个二十四小时监控。他还更信赖，你们至少不会做出这么没有底线的事情吧？这是神给信徒群体做见证的机会，这是神让我们从小家出来，遇到爱的团契，给我们应许的百倍的祝福。啊，我们可以把这个彼此相爱的团契，啊，这样爱的见证带出来，来给社会，甚至服侍那些未信的人。我们想到教会的大发展在罗马帝国时期也是借着那个时期的疫情，对不对？啊，那些非信的，那些没有信的人看到信徒之间不怕传染，彼此照顾啊，然后在那个疫情之后信仰得到极大的发展。那所以这个疫情其实我们当中教会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宝贵的提醒，我们这样聚在一起学习彼此相爱，就可以胜过死亡的威胁，胜过阴间的权柄，啊，特别是我们在一些啊不友好的环境里面，我们从国内出来，我们都知道，整个社会的，你好像你信主，你的负面的收益是大过给你的正面的那个激励的，那为什么你还选择信呢？为什么你还选择信？因为你感受到这个世界感受不到的东西，啊，有个姊妹的见证是说，啊，从小这个家里面重男轻女。啊，把他送去外面给别人领养，他进到教会里面，很偶然朋友邀请他进教会，他从进到教会那天开始，一听赞美诗就哭，一听赞美诗就哭，一直哭了三个月， 牧师讲道讲什么都没特别听清楚，就心里就哭，哭了三个月，信主了，受洗了，就是这样，就是感受到那个从来没有感受到过，甚至父母都没有给过我们的那个爱，啊，所以神的能力，啊，与渴慕他的人同在，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甚至让我们放下对投资回报的这个啊，自己心里面这个考量，对不对？我们相信神，我们学会放手，把我们自己所爱的、所担忧的、所拥有的交给神，交托给神，针眼就过去了，对不对？针眼就穿过去了，猎人就在后面了，对不对？希望就在前面了，对不对？哎，就把猎人甩掉了。我们撇下一切跟随耶稣，我们才能经历神的大能，才能经历神凡事都能的神迹奇事啊。要不然的话啊，我们就没办法了哈。我们以为自己服侍的久，摆上的多啊，我们这个到神面前夸口的时候，结果一出口，我们的话就错了呀。我们以前的积分就都归零了，对不对？啊，以前的积分就好像以前打了几个怪，这个过了几关，得了很多分。但是你跟神夸口的时候，在神为我们舍命的代价前面，我们有什么是能跟神夸口呢？我撇下了一切，我要得什么呢？神让我们的不过是舍己，他为我们付上的是舍命的代价，我们可以有什么在神面前夸口的呢？我们的摆上，我们的损失，实在是不配得神这么大的恩典和祝福啊！所以这个少年官啊，以为他可以凭自己的好行为可以赚得永生啊，他以为结果不行，对不对？那彼得呢？彼得跟其他门徒以为可以靠自己摆上的、撇下的这些行为、好的行为、追求主的敬虔来赚取救恩，同样要失败的。我们当我们夸自己强壮的时候，恰恰是我们最软弱的时候，恰恰就离我们被撒旦攻击、站立不稳就不远了，就不远了。我们要夸，保罗提醒我们要夸就夸一件事，对不对？要夸口就当指着我们的主夸口，我们要夸自己就夸自己的软弱，我们呼求神经历他的大能来扶持我们，因为他已经走过了那条最软弱最苦的那个路，神赐给他的荣耀跟能力是最大的啊。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